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贤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在节目当中开始给您介绍一些教会的圣像化的传统，我们从初期教会的一些象征性的符号、地下墓窟的图样，一直介绍到第中世纪、第五世纪、第六世纪，一甚至到中世纪的一些马赛克的镶嵌画。那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另外一种的纯木板的圣像画。那么这样的一个纯木板的圣像画呢，也自有它的精彩之处。当然这个就是比较像是一般的说的东方教会传统这个时候的 icon。教会传统上认为基督的第一幅圣像呢，是出现他在世的时候的生活的时期，西方教会把它称为圣容，好了 ，Holy Face， Face， 在东正教会呢称之为非出自人手的圣像 ，The Icon Not Made by Human Hands。但是呢，这个圣像的第一次被提及是在第五世纪，在埃迪萨的这个阿黛主教的这个殉道文献当中，而这个圣像的源头呢？这个故事呢，也是借着东正教的礼仪的经文流传的非常的广远。所谓非出自人手的圣像，是肯定基督的道成人生，让天主之子的面容成为真实可见的。而这个面容呢，不是由人的概念所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天主。从此，人对基督的圣容的敬拜就有了根据，而其他的圣像也就慢慢的出现了。出席圣像画的大宝库，这个西奈山的圣凯瑟琳的修道院呢，这个其中就保存着第六世纪的一幅全能者基督他的半身像，而这个像呢是上了釉的，就是半身上釉的圣像。在这个图画当中的基督双眼是炯炯有神，他蓄着胡须，右手呢是做降服大家的样子，左手呢是捧着镶有宝石的经书，来表达他的圣言的身份。而他的头的后面呢是有光圈，光圈当中有一个十字形的标记。好，这幅像就是非常有名的。另外一幅呢，好，在第六世纪是在埃及中部，也有一个巴韦的这个隐修院的当中有一幅基督保护梅纳院长的像。这幅像是非常特别，非常可爱，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呢是一个全身的圣像，非常脍炙人口的。在圣像画里边的基督呢，他左手抱着镶着宝石的经书，右手呢扶在这一位梅纳院长的右肩上面，表示对这位院长的保护。哎，这个是在所有的圣像当中非常少见的景象。为什么呢？通常就耶稣一个人，或者他即使跟很多人在一起的话，他跟别的人的身体都没有碰触。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看到这一幅，除了圣母抱着耶稣以外，其他的很少是耶稣把他的手环绕在别人的身上的，那这一幅是很特别的。而这个在这幅像当中，两个人的头上都有表达圣人的金色光圈。那但是在基督的光圈当中还有一个十字架，来表明他很特殊的身份。好，这以上给大家介绍的，包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在第一个千年教会的圣像的一些发展的状况。那么在第二个千年呢，随着神学的演进，圣像画的传统也继续发展，而且越趋成熟。就是马赛克镶嵌画的部分，就这个部分而言呢，不管是在圣堂或者洗礼堂的拱壁或者是拱顶的画幅，都有很深的信仰的含义。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譬如说意大利的翡冷翠，就是佛罗伦斯，在主教座堂的前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洗礼堂，它是一座八角形的建筑。那么开始建的时候呢，是在第四世纪，可是目前的外貌是差不多十一二世纪的时候所重建的。那屋顶的这个里边，是一层层13、14世纪时候的镶嵌画，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教义，从元祖父母悖命开始， 一直到新旧约的圣经故事，一直到天堂、地狱、最后的审判等等等等。而这些巨幅的这个最后审判的救世主的耶稣呢，是伸开双手的一个圣像画，是整个屋顶画幅的核心，从顶到底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要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八角形充满信仰画幅的洗礼堂，好，这个里面受洗的呢，他所承认所宣信的内容通通都在屋顶，好，他这个头顶上的这个屋顶上全部彰显出来的。他接受了这样的屋顶的这些话的信仰的培育，他承认了接受之后，他在这里面来接受洗礼。所以当他洗礼的时候，他可以体验到当他受洗之后，他会跟耶稣一起复活，进入永恒的生命。而洗礼的精神呢，也在这个地方彰显无疑。好，除了这个 Florence 的主教座堂外面这个八角形，白色跟绿色相间的这个漂亮的洗礼堂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罗马有一个 St. Clement 的圣殿，很有名的。在这个圣殿当中，12世纪有一个拱壁的镶嵌画，也表现了另一种十字架跟天国的风采。这一幅镶嵌画的中央呢，是一个十字架，那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人而自献生命于其上，所以呢，这个十字架上栖息了很多的白鸽，象征着善人中途的灵魂，那他们呢都是跟随基督奉献了自己。而圣母和圣若望是站立在十字架的两侧，他们见证了基督他的救赎，同时呢把手伸出来把基督介绍给世人，也把世人引领到基督的面前来。而很特别的是，这个十字架它化成了一棵生命树，非常茂密而且非常富有生机的葡萄枝呢由这里繁衍出来，许许多多的圣人了、花朵了、果实了，还有象征复活以及永生的孔雀了，就错综复杂的交错在其间，是非常漂亮的一幅美丽又愉悦的这个新天新地的天国的图像。而在这画幅的下端呢，有四道活泉从生命树的下面流出来，滋养着平路跟万物，平路引着溪水，还有各式各样的生物，所以呢，使万物借着这个生命之泉可以得到永生。而在这个画的顶端是象征着天主的光荣尊威的 Mandora， 是在一个不可逼视的光明当中，而不可见的天父他就是由云彩间伸出手来，以荣冠为他的爱子加冕，并且呢喜悦地祝福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而在这个画的底部是有一群羊，从图左是白冷城，是耶稣诞生的地方，而图右呢这个城墙是新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呢是地上基督的祭自己奉献自己的地方，而新耶路撒冷呢是天上的圣城，是天主子民最后的归宿。好，所以羊群从这里走出来，基督的一生是从白冷走向新耶路撒冷，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走着相同的道路。那么基督他是头羊，他顶着光圈站立在中间，其他的羊群就是由白冷跟新耶路撒冷走向基督，表示天上地下的教会通通都以基督为永恒的归向，这是非常美的。而我们要提提圣母，圣母呢在圣教会传统当中呢一直享有非常特殊的尊荣，在圣像画里边也是有这样的表达。譬如说罗马四大圣殿之一的圣母雪地大殿，就有从13世纪极富丽又极意蕴深刻的记录的圣母在耶稣救赎工程当中重要角色的这种圣像画。在拱壁当中由左到右有五幅镶嵌画，分别画的内容是圣母领报、耶稣圣诞、圣母安眠、三王来朝以及献耶稣与圣殿。而在这五幅小小的画幅上，是圣母是整个圣殿的主题画作，就是基督为圣母佩戴荣耀的冠冕。那在这幅非常显尊荣的镶嵌画里边呢，基督跟圣母都是身着圣装，非常的隆重的这个装饰，那同一同坐在很像新床的这个宝座上面， 基督的右手呢正在为圣母加冠，而左手呢捧着一本展开的书卷，上面写着，来吧，我所选的，我要立你做我的宝座。而圣母这一位上至之座呢，就是他的身体是微微的倾向基督，他的双手也举向基督，好像是向世人介绍天主子基督，并且呢把人引领走向基督。那这幅画呢，除了表达圣母在世的时候是基督救赎工程合作无间的一位相助者之外，即使圣母在死后在天国也受享无上的光荣，而且呢在圣母在这个图里边同时象征着慈母教会。圣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所以和基督一起坐在新床上，并且向世人来宣告基督的圣名，也同时引领世界来到基督的跟前，参与基督的救世工程。好，这是非常美丽的几幅镶嵌画。那下面再给大家介绍的是前面提到过的这种木板上的东正教的东方教会的这种所谓的木板上的 icon， 好，就是所谓的淡黄彩绘法所作画的这种圣像画。那么在第二个千年呢也达到登峰造极之境。而这些瑰宝多半都保存在东方礼的教会传统当中。大体上说来呢，这些圣像画他们的主题是基督，是圣母、圣人、天使以及瞻礼的信节。我们就基督救恩事件最紧密相关的部分举一些例子来做一些报告跟讨论。耶稣诞生的圣像呢有一幅很美的这是差不多是在15世纪时候的作品。在这幅圣像的当中是一个山洞，耶稣呢就被襁褓包裹着，他的形状好像是木乃伊，躺在一个又很像祭台又很像棺木的一个马槽里面，表达呢基督的诞生是完全的自我空虚跟贬义，是为了要救赎的这个死亡。他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跟死亡就是一个祭献，所以他生在好像马槽里边，可是呢这个马槽又像马槽又像祭台又像棺木，讲了耶稣的生，讲了耶稣的死，讲了他的生命的祭献。而这个马槽的旁边有牛有驴在守望着，正好像是以赛亚先知书当中所说的牛驴他们认识自己的主人。而在圣像的顶端呢是代表天国的 Mandara， 一片彩色的这个云彩，由这里呢透过象征圣神的星状的标记，向襁褓当中的耶稣射下三束光芒来，这个表达救主基督他的道成人生是圣三的联合工程，而且很深的神学意蕴。而在耶稣他右侧的山洞的外边呢，圣母是躺卧在红色的布服当中，不过很奇怪的妈妈生下宝贝刚刚生 baby 的时候眼睛都是目不转睛的注视着她的这个新生的 baby， 可是圣母不是，她的眼睛呢看的不是她的爱子基督，反而呢是看着圣像的左下角的若瑟。而在图画当中这个若瑟看起来是非常愁眉不展的，好像在很烦恼，而在她的面前呢有一位穿着兽皮的荒野的老人家不断的在这边诱惑着她，蛊惑着她。那当然呢在东方教会早期的传统当中从来都没有像在西方教会所看见的这种所谓的圣家图，因为呢在东方教会他们相信基督是天父的孩子，是天父所生，若瑟只是一个怀疑者的角色，一个人间的养父而已。那么他怀疑圣母的贞洁，不能够相信基督他道成人身的奥迹。而若瑟在这幅图画里面也代表这个世界上所有不相信这个救恩奥迹的人，所以圣母是非常关心非常悲悯的看着若瑟替他祈祷，这表示呢圣母关心世界上所有不相信基督的人，并且为他们转祷。我们的圣教会也就要像圣母一样常常关心还不认识基督的人，常常替他们祈祷，愿意把他们领到基督的台前来。而这个圣像的右下角呢是两位女子在帮耶稣洗澡，这个部分呢显示了耶稣的人性，因为 耶稣既是天主也是人，所以呢人间孩童所有的一切耶稣也都需要。好，所以每一个 baby 生下来要洗澡，所以耶稣生下来当然也要洗澡。所以在这幅画里面既有耶稣神性的表达，好，就是在马槽、在祭台、在棺木里边的这个小耶稣襁褓包着的，好，白色代表复活，好，这个襁褓是白色的，所以代表了神性的这个耶稣，而洗澡的这个耶稣呢就代表着具有人性的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神性跟人性交合在一起的。而这个圣像中层的左边呢是三王来朝的故事，它彰显着基督的救世主真正的身份，好，说大家都会来朝拜，而且呢这个三王象征的是外邦人，好，所以是耶稣的救恩也是临于外邦人的，不是只有特选的选民 以色列百姓，或者呢是已经成为基督徒的我们。好，那么在这个中层的右边呢是旷野当中的牧童，他们很快乐的吹着号角向世人传报基督诞生的好消息。那圣像的最上层呢是三位天使，他们分别站在山洞的左右两边，非常崇敬的来朝拜降生成人的上主，并且向牧童来报喜。所以天上人间大家都一起欢唱，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而基督的复活呢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不过东方教会从来都没有描绘过基督复活的那一个刹那，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的知道过。所以通常用来表达基督复活的圣像呢就是基督他下降阴府把亚当厄娃救出来，以及其他已经在地府当中期待救援的灵魂。所以在这幅圣像当中呢，基督他穿着金色的衣裳，跟他在世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迥然不同，表示呢他已经是在复活的光荣当中的救主基督了。而这个救主基督呢，他是踏碎了地府的门大门，用锁链禁锢了地府的撒旦，同时呢他拉起亚当解救他的灵魂。那么新旧约的这当中的两位亚当的相遇，我们知道旧约的亚当就是原祖父母悖命的亚当，而新约中的亚当，新亚当就是带给我们永生的希望的耶稣基督，所以新旧约当中的两位亚当的相遇就是天国圆满的一个预告。而在这个图当中呢，厄娃他是双手合掌在祈祷，好，跪伏在另外一边，和其他怀着信德期待救恩来临的灵魂一样，他们也跟着亚当一起复活了。而在这个图画当中，耶稣他飘飘然的衣袂表示呢他的行动非常快速而且强而有力，他正以这样的充满力量的复活之姿呢临现在我们当中，带给我们希望和活力。而在画里边，亚当厄娃的身后都站了很多的圣人跟先知，这些圣人跟先知也都见证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乡的道路，等等。所以呢有很多这样的图画都是很美的表达。那最后呢我们也要提一下就是本地画，那么到了20世纪的这个末期呢，有很多除了复古的圣像以外呢，还有很多的本地画的这种创作，就是像在香港很多米兰外方传教会的这些神父们画了有中文的或者以香港为背景的这些图样。那我们也希望后来呢是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民族都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能够来画自己的圣像，而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当中来努力的服传，而且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好，所以圣像画的本身是帮助我们信友加深信仰，同时能够往外服传很好的一个工具，一个利器，就希望我们都能够日益的看重圣意的表达，圣意的发展。好，亲爱的朋友，有关圣意我们就谈到这里，那下一个星期开始呢，我们给大家开始另外一个主题，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